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继续利未记的课程。在上一次我们提到利未记第十九章里头各式各样的规定，这些规定有一个崇高的理想，神要我们在遵守这些规定的过程当中体会他是圣洁的神。我们谨守遵行圣洁的规定，他要引领我们过一个有福的人生。透过上帝对他自己的信实，也透过你我按着这一些规定要求的生活，我们都享受上帝的赐福。我们继续来看一些律法里头所规范的细节。在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开始，他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十三、十四节里头虽然讲到几件不同的事，但是那个精神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敬重。如果每一个人不管他的外貌如何，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我们都有对他从心里头的敬重，那么我们大概就不会去欺压，去欺负那个人了。雇工人的工价，在古代以色列成为雇工，大概是因为他的家里头的经济产生了相当的变化，不然理论上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土地上面耕种过生活。他会失去自己的土地成为雇工，大概是因为家里头有相当大的债务的问题需要处理，需要解决。也因此这些人呢，从很多人从世俗的标准来看，这些人是时运不济，这些人说不定是不够聪明。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以色列的主人对于他手下的这一些雇工，连当天的工价都不应该留在那里。他需要顾念到这一些有需要的人，也许一天的工钱不多，但是对于这一些人来说，那天的工钱很可能是他那一天的生活所需。对我们来说，留在我们这里过夜，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却有可能让这雇工的一家挨饿，所以要顾念他们，要敬重他们。第十四节的规范说不定更为传神，他说不可咒骂聋子。当我们咒骂聋子的时候，其实那个聋子他听不到，不是吗？所以咒骂他又有什么差别呢？反正他听不到，差别在于造他的神，造你，造我的神听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咒骂人，一开始受到影响的是咒骂的人自己。我们对于我们所骂的人有一个评价，有一个看不起的眼光态度，那让我们这一个人好像高高在上，我们凌驾于其他人之上，是这一些瞧不起、藐视，是这一些咒骂等等产生了大问题。这里当然不是指的如果一个聋子做错事，我们也不可以指责他，这里比较是因为他在身体上面的这一些状况或者残疾等等而引来我们对他的批评论断，看不起。这样的态度在上帝那里是不可以的。神说你要敬畏你的神，因为造聋子瞎子的也造你，造我，是神，是这一些人包括你我背后的主宰，我们需要懂得敬畏神。第十五节说，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圣经当中很常提到审判要有公义公平，如果审判当中公义公平的原则 被践踏、被忽略，那就会在人群当中制造非常非常多的恩怨情仇，是这一些很深的忧伤痛苦，造成社会当中的不安定，造成人对于人生的不满足。这里对于审判的事情有几个很重要的交代，提到不可偏护穷人。为什么要特别说不可偏护穷人呢？这些穷人难道会去行贿赂，或者是有能力来关说吗？大概不太可能。那为什么一个法官会要偏护穷人呢？经文很多时候提到的是像后面所说的，对于那些有势力的人，我们不应该另眼相待，因为那不管是贿赂、礼物等等，容易造成审判的不公平。可是这里却先提到不要偏护穷人。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做？很大程度大概是因为他要建立一个好的名声，透过几次对于这些穷人好像特别的照顾，在百姓当中营造一个印象、一个气氛，这个法官呢，他是特别的恩待穷人的。即使是这样，在律法的标准里头都是不可以的。审判就是要公平，不管是谁在上帝的律法审判之下，都应该要得到一样的对待。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除了人平常的八卦，我们喜欢聊是非的状况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如果有诉讼在进行，我们希望透过影响舆论，影响一般人对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和印象，来确保我们的利益。十六节提到，不管是原告或者是被告，不应该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为了要影响所谓的见证人，或者是在城门口的这些审判，这样呢会是与邻舍为敌，是会置人于死。这其实是借着司法等等来进行报复。上帝说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的。十七节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总要指责你的邻舍，这个翻译对我们来说可能已经有一点难以理解。在新译本里头把它翻成应当要坦诚责备你的邻舍。对于别人有过错，特别是我们周围的人，邻舍常常是指的在我们生活里头和我们有相当多接触这样子的人。对于这一些人，从负面的角度来说，不管他做什么，要小心不要从心里头恨这个人。会恨一个人大概是因为他做了相当的事情，造成我们心里头的不满。我们要学着一件事处理过后就把它交给神，即便对方有错，要学着相信上帝知道。我们不要让恨恶苦毒成为我们心中的主，所以不要从心里头恨恶他。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因为我们不喜欢一个人等等，我们看着他想错一件事，做错一件事情，说不定我们就幸灾乐祸了，我们等着看好戏。经文告诉我们说，要坦诚责备他，免得你因他担当罪过。记得在先知书里头曾经提到，当你有警戒的责任而你不说的时候，将来的罪要算你一份。这里有同样的那个精神。十八节说，不可报仇，不可埋怨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提到这是律法的总纲，爱人如己。我们很难想象在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的那个时代，在 离今天3000多年前的时间，上帝已经把宝贵的律法给了以色列民，并且期望他们遵守，他们按照这里所说的，好让他们的生活活出一个特别的样式，是让周围的邻邦各国都可以见证他们有一位全能伟大充满智慧的神。第19章19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在你的地上，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我们对于这一些经文的要求，大概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奇特，从现代的社会的角度来说，要做到这个好像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真正要关心的，说不定是这律法里头的精神。原来提到不可使牲畜与异类配合，为了要确保物种的纯正，是以色列人就该是以色列人的样子，就好像经文提到以色列人不应该和外邦人通婚，以至于混杂了，是透过类似这样子的要求，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让以色列人对于怎么样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有一些理解。至于不可以用两种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在出埃及记里头规范祭司的衣服的时候，曾经提到祭司的衣服里头曾经有过两种的材料来制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设想，也许原来经文要说的是以色列的百姓穿他们百姓的衣服，有一种特别的衣服是有两种掺杂的料的，那是祭司的袍子，而不是以色列人的穿着。以色列一般的平民百姓不应该好像模仿或者甚至于是伪装成为祭司的样子。当他们在古代的社会对于这些神职人员有很特别的憧憬，有很特别的尊重，说不定很多人会希望他们好像可以假扮成祭司，以至于在民中有特别的身份地位或者是发言权。律法规范人要安身立命，上帝造我们在什么样子的位分，我们就守住那个位分。在第20节里头提到，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得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两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致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这里提到的状况说不定是需要一些解释的，对我们来说它有一点复杂。这个婢女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它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很大程度婢女呢可以成为主人或主人的儿子的妻或妾。一个家庭把他们家的小女子卖给某一个家庭成为婢女的时候，这已经是双方都认知的状况。这里所提的人若与他行淫，指的是主人，意思是说主人把这个婢女许配了给某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必须要来赎她，赎了之后可以娶她为妻，因为这个婢女本来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主人原来答应了要把婢女许配给别人，却和她上床发生了关系，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人都要受刑罚，因为主人背信，主人有和别人约定的部分，他需要被惩处。他和婢女发生关系的这个部分却没有特别严重的罪，因为那本来是他的财产，是他可以和婢女发生关系的。他的问题错在他不应该答应别人，当然他答应别人之后理论上不应该做这事，只不过做了他并不到死罪。 经文接下来规范，在这样的状况里头，那人得罪了神，要献赎愆祭。侵犯别人的财产是你承诺的，是在这里主要的得罪神的部分。第23节开始到25节结束，讲的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对于农业的收成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进迦南他们开始栽种，这里规范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的果子，他们要视为未受割礼的，是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三年过去之后，第四年所得的收成要全然成圣，归给神。以色列人可以享用的从第五年开始。从第五年开始，经文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意思是鼓励他们多多的享用，尽情的享用，并且上帝要在这种果树结果子的事上多多的赐福给他们。对于这个部分，其实它规范的文字和精神都非常的简单，就是某一年份的果子到底可不可以食用，是不洁净或者得全然归给神。这要告诉以色列人，不是你在那里努力所得的这一些就可以成为你的所有，你要尊重它原来的规律，有一些被视为是不洁净的，有一些是要全然成圣的。我们的所得，我们努力付出，当然有我们劳力的部分，但是不是我们的劳力使我们得到所有的这些成果，劳力不是唯一的原因。所以尊重自然的规律，特别尊重上帝的恩典和保守，愿意感恩赞美神，用全然成圣的果子来敬拜他，是这里所说重要的规范。第26节提到不可以吃血，接下去第28节讲到当有丧事发生，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不可在身上刺花纹。这是迦南举哀的风俗，有人死了以后，丧家呢会剃头发、胡须等等，在一些特别的仪式当中，他们甚至于会用刀划身，可能是表达那个痛苦，或者甚至于有一些时候是在通灵的状况之下。因此神规范这一些都是不可以的。以色列人跟迦南人一样，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婚丧喜庆、生老病死，但是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态度，不可以在这当中随从迦南的风俗。特别是31节所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不可以求问他们，因为神才是他们真正的主宰。人在碰到未知的状况，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大的危机困难的时候，特别会想要知道未来究竟会怎样。在摩西五经里头，造金牛犊的事件就是这样的情况所发生的，是因为不知道摩西怎么样了，以色列人很担心他们是不是可以真正进去得地为业，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制造了金牛犊。所以当碰到死亡、碰到各式各样大的危机困难的时候，经文很明显的说，不可以偏向那些交鬼和行巫术的，不可以求问他们。利未记第19章第32节说，在白发的人面前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要敬畏神。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老人若有智慧会得到相当的尊重，但是另外的情况也有许多的老人会被家里头的人视为没有贡献，他们可能过于年老，卧病在床等等。还有很多的时候会觉得这些老人家他们好像倚老卖老，他们非常的啰嗦，他们对于很多事情都很有意见。 利未记十九章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态度，是在这些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他们。这个尊敬被等同于或者拿来相比于人的敬畏上帝。神显然看重这一些老人，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给了我们这些老人作为我们的宝贝。若有外人在国中和你同居，不可欺负他。利未记十九章里头有很多很特别的规定，这是其中的一条。在古代近东的各个地区、民族和文化当中，基本上寄居的外人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古近东的地方都会刻意的欺负这些外来的人，他们不见得会欺负，但是如果真的你被强盗抢了，有人伤害了你，法律上面基本上没有提供任何的途径让你得到公平公义的对待。在以色列的法律里头，神规范外人在以色列当中生存却是受到法律的保障。第34节说，要爱他如己。耶稣基督律法总纲的精神是用这样子的标准来对待外人。35节讲到，在交易的事上要公平，不可以使用不公义的砝码，为了要贪图小便宜。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在这律法当中，不管是我们熟悉不熟悉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精神，是要我们用敬畏神的态度来遵守。但愿这些律法常常成为我们思想的材料。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